当荷兰人到台湾的时候，在神的心，在荷兰人的这个他们的想法是透过台湾做跳板，然后对中国大陆、对日本是做生意。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是有更大的，是透过台湾对中国大陆或对日本来传福音。刚才听到最后是对中国大陆这方面，我们有从陈教授你这里有没有？那对日本呢，有没有什么样的实际上在这上？
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，因为我在东京待过一年，我就知道在那里的确福音是很不容易、很不容易的。那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、很好的挑战，因为我刚才说过了，当然福音不光只是为着大陆的，不光为着大陆，你没有想到圣灵会怎么工作。那因为你这个问题，我就想起了最近发生的事，我也借这个机会稍微说一下，让大家稍微轻松一点。大家都知道最近呢，有一个八月份的时候，那么我先到巴黎去特会，然后呢到罗马尼亚去，然后呢最后到了这个荷兰。那么我为什么讲这段故事，因为刚好我今天刚刚讲了荷兰。那么当我到荷兰的时候，那么刚好我碰到两个聚会，一个在鹿特丹Defender， 这个鹿特丹呢都是华人的，都是华侨。这个鹿特这个什么这个 Defender 呢是道道地地的荷兰人，那么他们会讲英文还有荷兰话，那么的确有一班基督在那里。所以后来他们商量一下，因为他们听说呢我每年在台湾到了十月份的时候一定到台湾来，那么因为在台湾有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每年就约好一定读一卷的书，那么然后到了双十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和大家一同来分享。不过因为时间很紧促呢，所以是三天的时间，每天17个钟头，那么大概是20个钟头，我们要完成一卷书的教程。所以大概从2000年从阿扁做总统开始，那么一直到今天呢，每年都是这样，都是一卷书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在台北很多弟兄姊妹就做了不同的交通工具，就来到一起。那么所代表的几个不同的背景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，就是主的话是一致的。所以他们听说了主在台湾这么多年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，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欧洲做同样的事，你能不能啊，你能不能我们也是读一卷的书，可以不可以？所以他们商量的结果呢，他们觉得好，就是鹿特丹跟 Defender 的弟兄们两个聚会就合起来，就是说希望能够有一个礼拜，就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，那么是早晨两堂，晚下午两堂，早晨两堂下午两堂，一共是4天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试着要把创世纪呢把它读完，这目的就要读创世纪。那么这个当然有个条件，就是大家一定是来以前一定把创世纪好好读过了，所以呢他们的意思就希望说到时候呢能够有这样的聚会。那么到底用什么语言呢？应该就有两个语言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中文，因为很多华侨了，那么还有那个这个所有的这个荷兰人呢根本听不懂中文的，所以当然就要用英文。所以我们的聚会呢就是用中文讲，用英文翻，这是我们最早的构想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通缉发出去了，然后欧洲的弟兄姊妹有的他们就来，有的从瑞典也来了，那么瑞典当然他们也只懂得英文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很好的机会，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。但是因为鹿特丹这一班弟兄们呢，他们是聚会下来租别人的地方，那么是租别人的礼拜堂，是谁的礼拜堂呢？是这个荷兰人。荷兰大家都知道主要是改革宗的，那么这个改革宗的礼拜堂呢就给他们住。但是后来他们做见证说，他们也像这个1843年在什么地方，在苏格兰做的是一样，他们在荷兰也有类似圣灵的工作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盖了5个大礼拜堂，他们最复兴的有6000人，但是现在呢全部加起来就250个人。
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做了，所以最好把四个最后觉得要把一个关起来，就是有一个要租出去，所以就租给这班弟兄们，所以他们就租给他们。那么后来他们就听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会啊，有专门要读启示录啊，所以他们说好了，他们就很有兴趣了。他们说我们目前呢剩下只剩下这个礼拜堂就是租出去，但是不一定租给改革宗的，因为如果光给改革宗根本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一班基督徒呢很单纯的，就是一般中国的基督徒，好了，那么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租给你们。但一听说呢他们有一个聚会，而且这个聚会你要读创世纪，那么他们本来就有过大的复兴的，不过现在只剩下200多人了。所以忽然间呢，后来他们就开起会来，他们整个改革中就开起会来，开起会来，后来就跟他们弟兄讲，他说好不好啊，这次是你们两个联合起来主办这个聚会，对不对？现在好不好让我们也参与？不过呢有一个条，有一件事要我们要先做，我们先调查这个讲员，这个讲员到底行还是不行，因为你要改革中最注意福音真理的，如果福音真理错的话，那一定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后来呢他们果然做这件，花了2个礼拜就后来就通过了。那么这个2个礼拜怎么通过的呢？原来是因为我在巴西，每年去巴西也是读一卷的圣经，所以后来他们大概调到录音带，还录音带，他们听了以后，哎，他们觉得还可以，应该没有问题，所以2个礼拜就通过了。所以他们就说自动的说我们现在要参加，你要参加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说等到我们真的200个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不光是中国人，那最稀奇的就是这些什么呢？这些荷兰人。那为什么第一面他们通知他们荷兰人来聚会，第二他们因为很先进，所以有实况转播，所以我们每次在那里聚会的时候，同时他们那些荷兰人可以在家里面他们可以听的。所以等到聚会完了以后，那么他们很多人做见证说，他说这是我们从前应该都听过的，但是好像我们失落了很久了，现在我们好像又听到一样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后来这个整个的改革中就正式写封信给这2个聚会点，谢谢他们，就是说居然有这个机会，那么让他们能够再一次听见主自己的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不是说过吗？当时是福音从荷兰传到台湾的，那么我是十足和台湾奶水长大的，那么今天我在台湾受了教育，然后等到了国外去读书，那我怎么会想到有一天我会来到荷兰？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坐在下面的不只是中国人弟兄姊妹，还有那些荷兰，有的都是白头发的，他们愿意坐在那里听。他们说好像我们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信息，不是没有，神老早说过话的。你不知道荷兰，你不知道苏格兰有多丰富，我们得了多少的帮助，但是谁会想到上帝会做工，就像这一次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的的确确神是用台湾来做跳板，但是你不知道神要怎么做。我觉得因为台湾跟日本还算蛮近的，你看到吗？尤其我们知道说台湾也曾经在日本底下有那么多年，所以的确很多地方我觉得台湾的弟兄姊妹应该接受挑战，如果圣灵感动他们。我知道我在东京的一年，我觉得所有的华侨教会都说太难了太难太难，几乎是不可能。当然如果凭着我们自己当然是不可能，如果福音的火真的在我们里面点起来就不一样了。不过呢，他一定先从台湾点起，然后先点到你附近的朋友，附近的亲戚家朋友，就像当时主借着马街大夫还有借着马雅各所做的一样。所以我相信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笼统的说法，不光是为着大陆，你不知道会做到什么地方。你怎么会想像印度也这样啊？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长老会？如果你知道背景，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预定论的话，那有一般人极端到个什么地步呢？他们只在英国有一般人，他们只是喊了一阵他们就不讲了。他们担心说一邀请大家的话，不小心就把没有拣选的就带进来了，就弄错了。 所以你就知道因着这个教训，所以很多地方就很迟疑。但是我们看见圣灵还是做了奇妙的工作。那么你看见借助苏格兰，你看有这么有像刚才所说 Alexander Duff， 那么他等于是仅次于 William Carey 的，那么在印度有很大很大的贡献。所以我们相信主的的确确做一些工作是我们所做梦没有想到，我们以为都是单独世界，明白吗？南台湾是南台湾，北台湾是北台湾，那当然后来呢就大家都在一起了，这是件好事情。但是我们还是想到这一小小的天下，但是其实圣灵要记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到底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所以调度部署一切的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从整片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很好的教训。那趁这个机会我就多说一点我的见证。好，
陈教授，我昨天有提到1620到1860年是第一个巡访，
对，
那第二个巡访是1493到2015，
对，
那有没有可能在第三个巡访？
那是500年以后，那是500年以后，500年以后，对，还是有的。如果主没有回来的话，但是我想在那个以前主一定回来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循环很重要，就在这里。其实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争议，那么到现在都没有解决。所以虽然当然如果比方说刚才一点没有错，如果从预定论的话，那主要是高举基督，相信这个基督的主宰，相信神永远的旨意。那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么你看一切都是照着神的心意，因为你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嘛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讲到努力了，或者是有一部分是人这边要做的，所以这个就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就引起了很大的争执。那么我最近不是也是从这个荷兰回来嘛，那尤其我到了莱登，那么我特别去过这个，就是还记得那个时候有过一次的大会，那次大会就决定亚米尼亚主义呢是不对的，是不准确的。所以刚才你所说的当然就是亚米尼亚，就是或者威斯利公会也好，他们所常常引的圣经，所以这个是两边长久的争执。不过我的感觉这样，就是说我们相信神的话不会错，神不会写一边就忘记另外一边，不会。那有可能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，或者这样说吧，就是说今天有的，比方说这个所有相信预定论的人，他们一定有一几节圣经节很清楚的。那么还有呢，相信自由意志的，他们也有一些圣经节，那么都是圣经里面的话。那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，如果你相信这几节圣经，就可以推翻另外几节圣经。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就是，第一，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是最大的；第二，我一定要顺服在神的话里面。我相信这两边都是主所说的话，但是怎么去调和它，怎么去解释它，我可能不知道，也可能是超出我范围之外。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呢，像这一类的争执呢，就很像两条平行线一样。你平行线严格说来是永远不相交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真的讲到辩论的时候，无论是预定论也好，无论是自由意志也好，好像变来变去你找不到一个交合 找不到一个集合点。你要么只顾及到这些声音，把那些声音忽略掉了；要么光这些声音把那些声音忽略掉了。那如果你两个都要的话，那现在问题就是到底怎么回事呢？那有可能，不要说有可能，是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已经超出我们的范围了。所以大家都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两个平行线是相交的，两个平行线是在无限远相交的，不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相交的。所以非常可能，当我们努力要用我们有限的头脑要把这两段的圣经要把它完全的 harmonize 在一起，我们是有困难，我们要么落到这一边，要么落到那一边。那么这个就是多少年来一直到今天没有解决的。所以我再说，我相信这个是一直到今天每一个神学院都是在那里探讨的问题。那我是个很简单的人，我想我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呢？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谁呀、啊？是穆勒穆迪弟兄讲的。